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主耶稣被嘲笑和鞭打的过程，讲到我们主耶稣要受到苦难。接着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22章63到65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祭司长和长老把主耶稣带到大祭司亚拿的家，他们其实找不到指控的罪名，就先捉拿主耶稣，这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还是要捉拿他。只等到公会的人开会，又设法捏造一些罪名来。你看，他们计划还没有共识之前就先逮捕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打算要这么快就要捉拿主耶稣。也许是犹大，主耶稣的门徒来找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行动，动作要快，因为犹大认为主耶稣可能会出去离开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并没有打算离开耶路撒冷，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受审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事情都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宗教领袖逮捕了主耶稣，说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却在夜间来就审判他，这也是非法的。而且主耶稣在受审的同一天，他们就马上就做出判决，这也是违法的。此外，这些大祭司还撕裂他的衣服，这也是律法上明文禁止的。在指控耶稣的罪名成立之前，这些宗教领袖已经先把他交在那些罗马兵丁的手里面。如果一个囚犯被判处死刑，兵丁就可以戏弄他。我们看到这些兵丁很残酷，跟主耶稣玩一项猜猜是谁的一种残酷的虐待犯人的游戏。我们看到兵丁蒙着主耶稣的眼睛，握紧拳头，狠狠地轮流打在耶稣的身上脸上，只有一个人他不出手，然后把蒙眼的布拿走，就要这个囚犯要猜猜看到底谁在打他。他们不断地玩这个游戏，一直把耶稣的脸打得不成人形，好可怜，让人认不出来。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书52章，先知以赛亚书52章第四节所预言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以赛亚书52章四节预言到主耶稣的惨状。他们不断地用拳头打他，主耶稣的脸一定变得非常的难看，已经变形了，这是他背不动十字架的原因之一。接着我们看66到69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是耶稣回答他们。在公会里他们就直问主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基督吗？如果主耶稣回答说，是的，我是基督，他就有可能被指控犯了叛乱罪，因为只要有人自己说是弥赛亚，他就会被罗马政府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危险人物。诗篇110篇第一节这样说，父对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 做你的脚凳啊，这是诗篇110篇的预言。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吃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主耶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他的身份。接着我们来看第70节，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这是他们对主耶稣第二个指控。请看71节，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由于这样的一个罪名，这个理由，他们就同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请听众朋友注意，他们不是根据这个罪名在罗马法院里面判主耶稣有罪，而是他们把主耶稣从犹太人的法庭带到罗马法院的时候改了一个起诉的罪名。现在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23章第1、第2节，路加福音23章1、2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罗马派来的省长，他通常会在逾越节的期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来，要视察节庆的日子的群众。由于违反摩西律法，对罗马人来说是并不重要的，他们不管这个违反摩西律法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控告主耶稣犯了叛乱罪，就是要起来作反造反。我们看第3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情。耶稣好像一个农夫，他穿上这个木匠的衣服，站在比拉多面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逮捕了他。比拉多竟然问他一个可笑的问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或说主耶稣这样回答，你说是就是吧，你说是就是吧。这个声明已经很清楚，比拉多内心很想把耶稣放了。接着我们来看第4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说，他没有犯罪，不能够起诉他。接着我们看第5节，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这个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就指控主耶稣善惑百姓来造反叛乱，他们说他反抗罗马当局。接着我们看第6、第7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的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比拉多这个时候想，他不管这件事情，因为加利利人的司法权是归西律王所管的，西律那个时候他也在耶路撒冷。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解送到西律那边给他来处理。我个人不认为西律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8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主耶稣曾经告诉法利赛人去转告西律，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3章32节，主耶稣对这个西律要转告给他的话就是这样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因为主耶稣行过许多许多的神迹，让西律觉得很惊奇，他很想要见他。现在我们来看第9节，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这个可能主耶稣没有回答西律的话，他不想回答他，因为西律王是一个老狐狸， 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叙利这个人他自己已经走向一个没有永生的不归路。叙利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叙利家族的成员之一，非常的残暴。我们的主耶稣不想和叙利这个人打交道。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二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告他，叙利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叙利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你们看，宗教领袖很急忙的用尽一切的手段想要定主耶稣的罪。叙利看得出来主耶稣不说话，他拿他也没办法，于是兵丁就戏弄主耶稣，他们把一件叙利所不要的一件华丽的衣服穿在主耶稣的身上，用来戏弄主耶稣的君王的身份。由于叙利他没有办法从耶稣口中得到任何的证据，只好又把耶稣送回比拉多那里。这个时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公会的事件了，变成一个大的事件了。在于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希律和比拉多本来是敌对的，现在居然他们两个人合作起来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反对主耶稣。接着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了，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比拉多觉得他们找不出可以控告主耶稣的正当的理由，希律也没有处置主耶稣，只把一件华丽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嘲弄他一下就把他送回来的，所以他们所指控的罪名根本就是不能够成立的。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的。这里请听众朋友注意，他们的做法也是违法的。如果主耶稣有罪，当然就该受罚，如果没有罪就该把他释放的，把他打了一顿再释放也是一种妥协的方式。有人说妥协啊，这两个字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字眼，我个人也同意，我们不能够啊随便妥协。接着我们看十七到二十六节，十七到二十六节，每逢这个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什么，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的，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我们看到比拉多这个官想要逃避他自己的责任，他是逃不掉的。我们仔细分析比拉多在审判当中的他所担任的角色，我们可以发现比拉多 他正在受审判，主耶稣自己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主耶稣没有逃避，但是比拉多他却想开溜，想推卸他的责任。比拉多在找出一个逃脱简单的方法，躲开这些诡计多端的宗教政客。他想不如让他们选择释放谁，由他们决定好了。对比拉多来说，这个决定是很明显的，他自己要这样做的。他看出他们要置主耶稣于死地，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嫉妒。比拉多没有多思考，万一宗教问题出了差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就让他们把耶稣交给他们。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载，祭司长和长老说服群众来释放那个强盗巴拿巴。当群众要求释放巴拿巴的时候，比拉多感觉到十分的惊讶。想想看，一个法官怎么会让群众来决定要怎么处置犯人呢？比拉多已经认定主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把主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我们看这种罗马人的司法正义实在太糟糕了，比拉多必须要他自己做决定。就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对于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你我都要做决志，要做决定。请问听众朋友，你的决定是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接着我们看27到30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途中，主耶稣对那些妇女哭泣的妇女说话，因为知道有一天这个日子就会来到，不生育的妇女有福了。这一天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大灾难的日子，大灾难的日子一定会临到他们。然后主耶稣就告诉这些妇女说，不要为她哭泣，她不需要这些妇女对她的同情。主耶稣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对她有信心，对不对？听众朋友，我们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必须要有信心。主耶稣可以不死，但是耶稣的死不是为要博得我们的同情，耶稣并不需要我们同情。接着我们来看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有两个犯人和主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接着我们看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亲自求天父饶恕钉他十字架的群众。如果主耶稣没有这样做，群众就犯了不可得赦免的罪，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处死了，这是一个悲剧，大的悲剧。接着我们看第35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了，他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就不能够应验以赛亚书53章第8节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8节的预言这样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置于 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的。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是为了他自己百姓的缘故。因为主耶稣要留在十字架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罪才是我们人类最可怕的灾难，也是你我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接着我们看36到38节，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在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分别用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写成的。希腊文是代表智慧、教育、文学、科学的语言，拉丁文是代表法律、代表纪律、代表军事和政治的语言，希伯来文是代表信仰、宗教的语言。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就会成为政治、教育、宇宙、整个宇宙灵界的一个统治者。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完全的正确，主耶稣就是万国万民的唯一的王。还有，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牌子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仔细的再把四个福音书合在一起，慢慢的来看。接着我们看39到41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的这样说，一开始这两个强盗都在讥笑主耶稣，嘲笑他，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6个小时之后，特别是最后的3个小时，其中的一个强盗看见了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认清了在十字架上垂死的主耶稣，他不是为自己而死，乃是为罪人、为别人而死。虽然他知道巴拿巴才是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似乎他明白的，主耶稣也是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领悟到十字架的大能，这个人和神之间天父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钉十字架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于是他就凭着信心接受了主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接着我们看42到43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实在太美妙了啊！这段的经文，他这个强盗向主耶稣认罪，求告主耶稣，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的。根据罗马政府的律法，这个不该活在世上的强盗，就在这一天他也跟主耶稣同在的。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可恶的强盗，也是一个坏人，但是他因为对神的儿子耶稣有了信心，他就成为一个蒙恩的强盗。他就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在死后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显然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他的心窍被打开了，我们的主耶稣就宣告，在今日这个强盗会和他同在乐园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个强盗犯了相同的罪被捉拿，因着他们相同的罪名受审，也是因为相同的罪名被判死刑，最后他们两个人，两个强盗都要面临死亡。非常奇妙，这两个强盗之间 有些什么不同呢？看起来没有不同，两个都是强盗，唯一不同的就是其中一个强盗相信了，接纳了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另外一个强盗坚持的不信。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个相信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就可以与神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也要感谢神，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重生得到新的生命，蒙到神的祝福。将来我们也等候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主耶稣在乐园里面。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